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众，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请把其心如果公众常护。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第八支，那就讲回向福德，啊，就是讲回向支。然后回向呢，当然我们就说，有些地方讲呢，回向啊，把这样一种种种的善根回向众生，好像有把这个善根给予众生的意思，这个也直观可以这样理解。 把我们所修的善根布施给众生啊，给予众生，这可以理解。那么上次在讲解当中讲了，这个回向呢，它就说比较准确的用法是用语的意思，就说你把这个善根用于哪方面，你可以回向这个善根啊，成就你的这个世间的果位，成就你的容貌，成就你的健康啊，成就你的财富啊。 成就你的家庭方面的事情啊，这方面可以回向这方面，也可以回向于这样自己戒律清净、智慧增长、遇到善知识啊，这方面呢也可以这样去回向，也可以回向自己呢啊入大乘或者成就佛果，回向自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呢，这里面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意义，就是用于哪方面，就是我这个善根怎么使用，就像一笔钱一样。 哎，我这笔钱怎么使用？用于哪方面？同样是一笔钱，你可以用这笔钱，来旅游，可以用这笔钱来买房子，哎，可以用这笔钱来做其他的这个事情，等等等都可以。所以说，这个用于哪方面？我们说这个善根可以用于世间的福、世间的这个安乐方面，也可以把这个善根用于出世间的方面，也可以把这个善根用于成佛方面。 所以上次在讲解当中分析啊，非常透彻。哎，它是用于哪方面？那么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回向？以前面也提到过，为什么要回向？因为就是我们所修的这个善根，按照前行的这个讲法，前行有一段讲法，这个善根它是属于无记，但是这个无记并不是善恶无记的这个无记啊，它是一种无记，它就是说它没有定性。你如果要把它用于
出世间道方面，它就会向出世间道方面去发展。你要把它用于啊其他的方面，它就会朝其他方面发展。所以它自己本身它是可以说是一种无记的，就关键看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善根。所以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的这个回向的这个修法呢，实际上也是很重要。它应该就是说按照我们来讲，应该用于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就是解脱或者利益众生。 为了利益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从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回向它是很重要的，它是一种无记。所以，既然是一个无记，你不回向，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无记的这个善根也不一定成熟。但我们并不是说你不回向，你一定不成熟。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不定、不确定。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既然是用于嘛，你可以把这个善根用于 邪的方面，啊，邪回向，这个也有例子啊，在啊，就是说这个藏传佛、藏传净土文的大书的讲解当中呢，啊，这个应该是藏传净土法的这个注释当中
他也讲了一个以前的一个修行者，他一辈子闭关念了7遍玛哈嘎达的心咒。他因为这个老僧人他在世的时候呢很软弱，经常受到很多人的欺负，但他很软弱呢，敢怒不敢言，所以他念了7遍的心咒。后来回向的时候呢，他就回向说，今这一辈子当中我受了很多人的欺负，也不敢，就是敢怒不敢言，但是呢因为我念了这么多本尊心咒的缘故，愿这个心咒成熟，我下一世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君王，让所有的人人见人怕。后来他这个愿力成熟了，就变成一个暴君，杀害了很多众生，拆了很多寺庙，杀了很多高僧大德，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他这个方面就属于一个邪回向，他把善根用于哪里了？他把这个善根用于邪恶方面了，他也会成熟啊。就这个钱你可以用去吸毒，是吧？啊，这个钱你可以用去放生，那你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用？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这个回向必须要善回向啊，善于回向才对。你不回向也不对，你如果不回向以后升起了嗔恨心，升起了烦恼，你产生了炫耀的心态，这个善根就会被摧毁掉。啊，如果邪回向呢，就直接用在了这个不好的方面了。那有善回向呢，啊，这个善根就会用于修法方面啊，所以这个善根回向也是很关键问题。分二，一总回向，二别回向。首先讲第一呢，是总回向，如是诸观行所及一切善，以彼愿消除有情一切苦。那么如是诸观行，这个如是如何理解呢？那么这个如是呢，就是承接前文的诸观行所及一切善，那么就是从前面的从供养啊、顶礼啊，然后从皈依啊、忏悔啊等等，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请佛不涅槃之间，就说前面有8个修法嘛，从第一到第7个修法，它积累了很多善根。当然回向本身也有善根，也可以把回向这个本身也包进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善根所积累的一切啊，前面的观行所积累的一切善根，那么用于哪方面呢？以彼愿消除有情一切苦。以彼就是讲前面所积累的一切善根，愿这一切善根能够消除有情的一切痛苦，从身体到心的痛苦啊，像这样，而且可以说从苦变苦到行苦，从生老病死的苦，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所欲临身苦，这一切苦，到这个到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苦，很多很多苦，地狱的苦、旁生的苦、恶鬼的苦、人的苦、天人的苦，然后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阿修罗的苦，所有众生的痛苦完全消除。这方面就是讲一切众生的苦消除了，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安乐；一切众生的苦果消除了，消除一切众生的苦因，愿些众生都能够获得最究竟的觉悟。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善根也是要这样回向，因为如果我们回向它的所缘太狭窄，要只是回向我一个人啊，只是回向我们一家人，只是回向我的朋友圈子，只是回向我的国家，像这样的话它就有偏颇，一偏颇之后呢，它的心量，它这个善行受我们偏袒的狭隘的心量所限制，他就不会广大成熟。因为就是说这个善根吧，你看你怎么用，你可以使用这种狭隘的心态去回向，让它用于比较微少的善根福报上面，你可以怎么使用呢？就通过这样的善巧方便，通过菩提心摄受回向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你如果这样回向，哎，他的这个善根也可以用于这方面，也可以成熟在这方面。所以说呢，我们的回向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心胸越广大，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获得的这个功德善根就多。然后呢，就是说是你在回我们在回向的时候，越是有空性的智慧摄持，哎，他就越清净，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回向的时候呢过于狭隘，他就可惜了这个善根了。本来他是可以更大更快的方面成熟，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狭隘的心胸的缘故，局限了这个善根。它也可以很清净，但是因为我们有三轮执着的缘故，让它 啊，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就变得很亲近，有所染污。所以关键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回向他。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呢，这些是一些标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我们的回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的心量就会逐渐逐渐的开阔，逐渐开阔之后，我们回向的时候就会更加自如的回向给一切众生。当我们学习空性，有了空性正见之后呢，我们也能够更加自如的去用空性摄受，哎，没有执着的方式去回向上根。这个方面我们逐渐逐渐修学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个总的回向啊，回向的必要性啊，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向，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必须要了知。所以如果我们就回向世间善根，它就成熟在世间善根上面。那么我们回向说自己一个人解脱，它就回向在一个自己一个人解脱上面。那么如果我们说愿一切众生都解脱，那就会成熟在这方面，就会成为大乘的修法之因啊，就让我们的这个修法，我们的心呢越来越靠近这个广大的大乘。下面讲第二科办的是别回向，分三：一为患病者回向，二为饥渴者回向，三为为贫穷者回向。这方面就是这个分别的回向，分别的对针对某些对境而做回向。首先讲第一呢，是为患病者回向，因为在这个整个世间当中呢，患病的人他是很可怜的。一个健康的人在没有患病之前，哎，他身心很愉悦啊，可以自主的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啊，众生的事情啊。但是呢，如果一旦生病之后，就像前行当中讲到的，一个人一生病，就像一只飞鸟突然被一块石头打中，马上就丧失了力气，马上就会落在地上。所以一个人一生病之后呢，身体他的力量和心的力量都会消失。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呢，虽然也有很多苦，但是呢，这个众生的疾病的痛苦啊，也是难以忍受的。因为说呢，在菩萨在回向的时候呢，也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众生呢啊做一些回向。颂词当中讲到，乃至众生疾尚未疗愈前，愿为医与药，并作看护师。那么就说乃至众生的疾病尚未疗愈前，他还没有完全疗愈之前，菩萨发愿，愿我成为医生，成为妙药，成为护士。因为就是说医生、妙药和护士，有些呢是就是说给病者，给这个病患诊断的、开药方的这方面的因缘。有些呢啊，比如说这个药呢，是让这个众生的病能够消除的因缘。看护士，这个护士呢，他是为了让这样一种这个病者迅速康复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些因缘呢都具足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病者的病呢就容易康复。如果只具足其中的一种或两种，那对疾病的这样一种康复呢还是有障碍的。所以说菩萨他在发愿呢，愿自己变成高明的医生，哎，能够一下子能够知道众生身体的疾病的啊，他的这个病根所在，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给予这个最适当的这样一种药。然后呢菩萨也发愿变成妙药，因为药呢它有治病的一种不共的能力啊，它有一种不共的能力。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它也是一种缘起吧，也是一种这个很奇妙的缘起。所以说如果有了某种病，你吃某种药，它就可以起到作用。所以菩萨也愿自己能够变成各种的妙药，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去帮助众生。那么也愿自己能变成这个护士，来能够护理病人啊，能够护理病人。那么我们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护士，一护士很细心啊啊，如果护士就说是这个很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啊非常温和啊，这个方面对病者他的这样一种身心都康复都有帮助的啊，都会有帮助。所以说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他又发愿成为这些医生、妙药和护士。 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发愿，愿力成熟了，他就会直接成为一生妙药护士。有些时候在这个世间当中，有些时候在其他世间当中，只要是因缘和合的地方，他就会如是的这样一种去利益众生。那么在注释当中还提到了，这个也是为了针对在节末的时候出现的极易劫，就是说出现这个极易劫的时候呢，去帮助众生。因为按照俱舍论等这个论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众生在这个节末的时候咳咳会遇到这个瘟疫流行，那么这些瘟疫流行的时候呢，世间当中一般的药它会丧失作用，没办法就是说治疗众生的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菩萨就发愿成为啊一生妙药等等等等，去帮助众生啊，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是说众生啊，菩萨总是发愿在众生最需要的时候啊，成为那个帮助他们的这个因缘。菩萨发愿是一切众生的，但有些时候呢，就像前面我分析的一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所救度者他的因缘也许不成熟，所以说在他面前的话，就说是这个无法显现很高明的医生啊，或者很殊胜的妙药啊，这方面就说是无法显现。所以它是两方面的因缘合合之后呢才会出现，但是我们自己也不应啊，也不会也不要因为哦有些情况，比如说呢，他如果所化的因缘不成熟，我们就不发愿呢。这个方面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反正如果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我们自己的这样因缘做好了，就比如说佛一样，他成佛了，他自己的种种因缘已经完全就说是圆备了。只要是哪个地方有因缘，它马上就显现在面前。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不管怎么样呢，首先让通过发愿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些具有能力者，那么再观待所化的因缘随机做调伏。第二个科判呢，是为饥渴者回向，盼天降时雨，解除饥渴难，于彼灾荒劫，愿成充饥食。那么这个宋子的字面意思呢，就说发愿期盼天上能够降下粮食雨，解除众生的这个饥渴的这样一种危难，而且呢是在灾荒劫当中啊，祈愿能够变成充饥的食物。盼天降食雨，实际上这个也是菩萨的一个发愿啊，菩萨的一种回向愿，就说是天上能够降下这些食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一种粮食雨，来消除众生的危难。现在我们就要这样通过这样回向去啊，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善根呢成熟于这方面。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我们就说我们看不到，哎，我们就不应说不会说现在非洲正在闹饥荒，或者某某地方正在闹饥荒啊，菩萨现在我们正在发愿，愿天上能够降下粮食雨，我们再把我们的善根回向降下粮食雨，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并没有降下粮食雨，那么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发愿就我们的回向就虚耗了啊？就像前面我分析的一样，也不是这样一种方式就虚耗了，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菩萨的语言有误呢？也不是有误，因为我们这个眼光有的时候太过于狭隘了，我们的善根是回向十方世界的，所以说当我们在回向，当然我们也回向我们的善根也能够成熟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某些闹饥荒的这样一种国家，愿他们的天上能够降下粮食雨，我们愿不愿意？当然愿意。那我们自己回向完之后为什么也没有降下来？第一，也许我们自己的善根还不足以如此的成熟，或者现在我们回向之后呢马上不一定成熟，也有这方面的这样的原因，也有因为我们可能回向的力量还不够，或者因为我们回向之后呢，这个所化的个地方这个人民他可能因缘还不成熟，还不至于就因缘合合之后呢降下粮食雨。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宽一点放大一点，十方世界当中很多世界啊，那也许某一个地方的世界的人民就和我的善根相应啊，就降下这样一种粮食雨，也解决了他们的这样一种问题啊，这个也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经常这样回向，经常发愿，主要是呢修炼自己的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心，很愿意把自己的善根用于这方面， 为饥渴者呢做回向。还有一些圣者呢，他已经修法修到自在的禅定的时候，他也有能力让天降九天赐予。在龙树菩萨的传记当中呢，有一个这样记载，龙树菩萨当年呢，他是一个那当年是当过一段时间那兰陀寺的管家了，住持啊，负责就说是僧众的饮食。那么有一次呢，连续十二年干旱，连续十二年干旱呢，就没有办法就说是出城化缘，因为当时印度的很多修行者都是托钵化缘嘛，就很多僧众就没有办法在附近化到缘。这个时候呢，龙树菩萨他就用他自己掌握的点金术，就把一些铁啊等变成黄金，然后拿到其他没有受这个干旱影响的国家去换了大量的粮食，维持了僧众的这个修行啊，让那兰陀寺的僧众呢并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但是呢，就其他就是那兰陀寺之外的很多人民呢，因为没有这个因缘就饿死了很多很多。当时他的上司啊，正在就说是修一个长时间的禅定，在做长期闭关。那么后来他的上司出定了，出关之后看到了这么多饿死的人，他就问龙树菩萨：“为什么你不给我说这个事情？我是有能力，就是说降下粮食雨的，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因为你没有通知我的缘故呢，就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当也有这种说法啊，为了让龙树菩萨忏悔这样一种业啊，所谓的业王，但龙树菩萨是个大圣者的，真的会不会因为这个有业，我们也不好说。但是显现上传记上是这样写的，为了忏悔这个业呢，让他去造很多的寺庙，让他去啊，就说是造很多的寺庙佛塔来清净这个业。说龙树菩萨也在各地呢修了很多寺庙，修了很多佛塔。就是我们讲这个公案的原因啊，他这样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有些圣者，比如说龙树菩萨这位上师呢，他自己也是亲口说，他是有能力啊，通过禅定力量降下粮食雨的。所以，当这个一个圣者菩萨，他修行成功之后呢，他可以随心所欲，啊，获得了财富自在，可以随心所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说明啊，菩萨不单单的发愿，而且呢，到了一定时间，他也直接可以拥有这种降粮食雨的能力。啊，这方面我们自己要发愿了，愿我的这个善根，我今天修法的善根，我今天讲闻佛法的善根，从这方面去成熟，为饥渴者回向啊，然后呢，愿这些饥荒的地方，因为我的善根降下粮食雨，解除他们的饥渴的危难。一笔灾荒劫，愿成冲击时。那么尤其呢，是在饥馑劫，就三个劫当中，一个叫饥馑劫。饥馑劫呢，就说是在这个七年当中吧，好像是在七年当中呢，没有收成。不下雨，所以说饿死了很多人。这个方面是饥馑劫。那么菩萨也发愿，在这个饥馑劫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够变成充饥的食物。当然，我们就不要说是这个七年当中发生这样一种饥荒。中国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也发生过三年这样一种自然灾害嘛。啊，也实际上就说是很多人因此而饿死的。所以说，如果连续七年都这样干旱，都这样，就说没办法有收成的话，很多人肯定没办法支撑啊，都会饿死。所以说呢，菩萨也发愿，考虑到这个情况，发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能够成为众生的充饥的饮食，通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哪种手段，有的时候呢，菩萨会变成这些大鱼，让众生呢就说是这个食用。啊，有的时候呢会变成某种食物让众生食用，所以像这样，只要对众生能够起帮助，菩萨自己愿意变成充饥的饮食。有的时候也可以像啊从天呢降下粮食雨一样，这样的方式来解除众生的饥渴。这方面就是愿在饥荒节的时候、饥馑节的时候呢，然后能够解除众生的危难。还有呢，在这个当中隐藏的啊不太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刀兵节。因为三节当中有个刀兵节，刀兵节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七天当中吧。饥馑节是七年，然后呢，瘟疫节呢是七个月，刀兵节是七天。在这个刀兵节出现的时候，在七天当中，人们 互相看到之后呢，犹如看到仇敌一样，谁说一抓就是武器，相互砍杀，七天七夜，大部分人都被砍死了，少部分人呢逃到森林当中留存下来，啊，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介绍。后来呢，他们出来之后，开始发愿断杀，那，啊，逐渐呢身体长高啊，然后的这个安乐啊，这个寿命开始增长，这个在论典当中有这样记载。所以说起源在刀兵解当中呢，啊，就是说能够降下粮食雨啊，成为人们充饥的粮食，啊，有这样一种解释的。那么在这个据舍论的话呢，经典当中呢，这当然我们前面讲到的，如果说是遇到了这些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疾病劫，遇到这样一种饥馑劫，遇到这个刀兵劫，如果我们身在其中，那当然是无法忍受的。所以说怎么样能够避免呢？在据舍等论点当中也是曾经提到，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曾经说过，那么如果自己能够给这个僧众啊，因为僧众是修行者殊胜的对境，能够给僧众供养医药啊，哪怕一点点医药，自己绝对不会转到这样一种这个疾病劫当中。那么如果自己能够给僧众供养哪怕一颗粮食啊，自己不会转到饥馑劫当中。哪怕自己在世的时候呢，一天发愿不杀生，那啊发愿就手持这个不杀生的戒律啊，真的是啊通过那种发誓不造作的一种方式，也不会生在刀兵劫。何况是说现在我们能够长时间的手持五戒，长时间的手持不杀生的戒律等等，那么是不会生在刀兵劫当中。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虽然不会生在刀兵劫当中，虽然不会生在疾馑劫啊，是在饥馑劫当中，但是整个轮回还是痛苦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因为说，哎，我自己给僧众供养一点点，我自己守了一条不杀生的戒律，是不是就啊已经足够了？绝对不足够。当然我们说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刀兵劫等它太恐怖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你一天当中发誓手持一天不杀的戒律，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还是算是一种补救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补救的措施当成一种圆满的一种啊，已经可以放心大胆睡觉的一种根据，而不是这样的。所以整个轮回它充满了痛苦，只有从整个轮回当中脱离啊，它才是一个万全之策。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要考虑到的。经典论点当中，它是针对某种情况宣讲了某种对治，而这种对治是不是所有一切万病的对治呢？啊，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清楚。第三个歌伴呢，是为贫穷者回向，为济贫困者，愿成无尽藏，愿诸资生物悉现彼等前。那么世间当中呢，很多众生因为前世缺少布施等的这样一种善根的缘故，今生当中显得非常贫穷。那么为了这样一种一切穷困潦倒的众生，为了赈济他们，为了帮助他们，菩萨发愿呢变成无尽的宝藏，而且呢愿一切能够滋生的物品都显现在啊这些众生面前。那么众生他都是，尤其是欲界众生，他是没有物资，他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而就是说处于贫穷当中，他没有这个基本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存的条件，他会相当的痛苦。而且呢过于贫穷的人非常可能因此而死亡。所以说在菩萨的这样一种眼光中看起来，这个是无法忍受的事情。除了菩萨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给予贫困者帮助之外，他也会发愿在无穷无尽的世间当中还有很多无穷无尽的贫困者，怎么能够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呢？有些时候我们看都看不到，我们也没办法走过去帮助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回向啊，为贫困者回向，便于十方世界当中的一切贫困者，愿我的善根如实成熟，愿我的善根能够变成无尽的宝藏，能够利他们。时时这样回向，每天这样回向，一直这样回向，把这个善根用在这个方面，就能够利益众生啊，一定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殊胜方便。随着无尽的宝藏啊，众生他因为就是说缺少这个财富，所以很贫穷。那么现在呢，菩萨发愿变成无尽的宝藏，能够让我们使众生呢使用这个无尽的宝藏， 啊，能够成为众生安乐的因，还有很多资深的物品都能够显现在他们面前，自然而然的显现在他们面前，这个是菩萨呢经常性的回向。还有一种方法，以前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方法，就现在的很多这个成就者啊，在很多地方啊买宝瓶，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事情。买很多宝瓶里面装了一些啊，装了一些这样一种珍宝，金子啊，还有其他的这个银子等等珍宝。啊，有的时候呢，里面装一些粮食啊，装五谷啊，装一些粮食，还装一些其他东西，装一些布匹这些。那么这个呢，有一个啊，就说是一个圣者给我们开示的时候就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买宝瓶，然后做合啊如理如法的这个开光加持之后，他是要让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啊，这些所埋的东西，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在这个机警节当中，那在这些就是说节末的时候出现这些灾难的时候呢，灾荒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要发挥重大作用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扶上起来。扶上起来，但是呢，甚至也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他亲自给我讲的时候，他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人买个宝瓶，你买多少东西进去还是这么多。比如说你在一个宝瓶当中，你只装了一斤米，只装了啊几斤粮食，那么你如果一般的埋进去，有可能腐烂掉了，到时候可能根本不能用。或即便是挖出来，就装了一点点，啊，你装了一颗金子，挖出来就是一颗金子，啊，没有一点意义，没一点作用。所以说，真正的富藏是真正一个成就，他买宝瓶，他是要让这个东西增长无穷的，增长无尽，成了一个大金矿啊，成了一个就是用之不竭粮食。他真正的成就者买宝瓶，他是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的。他说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菩萨的善巧方面是很多的。他为了就是说这个贫困的，为了接济这贫困者，而且通过这个方式来成为无尽宝藏的也有啊。啊，很多资深的物品到时候显现在他们面前也有啊。啊，现在也在做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事业，也是为了一切众生，啊，能够摆脱各式各样的痛苦，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经验所见的，很多也存在的。所以说呢，不单单是回向，而且很多圣者啊，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我们现在初学者呢，可能还没办法做到啊，通过这样一种禅定啊，通过这样证悟来做这些超乎凡夫想象的这个行为。但是呢，我们自己也是从现在开始修炼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尽量的给贫穷者做回向，让这个善根呢尽快成熟，让自己的相续尽快成熟，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调化众生。那么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还是按照惯例呢休息十分钟之后继续来学习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杜于腾觉十八年，腾林尼婆迦南婆悉祥，揭迦那俱阿耨多罗三藐毗娑尼多哇娑哇娑，藏耶娑罗哇揭真波罗僧那遮揭耽跋藏央娑，哆揭雍耽根涅哲波特，哆王那约那俱公娑娑，等阿僧揭揭揭的那无处，甘格揭品特揭涅哇娑，哆涅哆跋依边卓哇娑，那咪相揭卓得特揭的，达毗迦卡明卓格玛多罗，让哆耶帝哈那摩迦叭。根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把那学我则不中觉了。觉了话更多养觉浅薄的，将我的话无解缘解释。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想做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让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做的绝，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的地经养得紧，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养心的理人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德国拿同居的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如说
Om Banja Guru Bama Sada Om Om Banja Guru Bama Sada Om Om Banja Guru Bama Sada Om